最近这几天啊，有一些国外，还有在南部啊，就是他们有看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啊，跟我回应啊，就是虽然是我们这个杂含经啊 就是说它有一些经文非常不好懂，对不对？那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慢慢，师父带着大家这样读，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法喜啊。我还有一个外国的学生说，他把我们的补充讲义啊，去把它印出来啊，全部都要去印出来啊。我们已经到285页了，就是已经变一本书了，你看。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大家在这些经论上呢读得有兴趣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很法喜的，对不对？可能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上几经啊，2经、3经，但是也能够上得很愉快那因为有一些经文啊，我自己读，其实我也是觉得很难读。我之前上课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杂阿含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就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但是因为我没有讲课，我还是觉得说，哎。这部经大概讲什么？哎，可以哦，好像可以哦。但是要讲给你们听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字你都要去揣摩它的关系，或者是说古意呢，它到底有没有掉字，还是说它多了一些字？你如果没有去跟像上课跟别人分享的话，其实你没有发现这个经文原来有那么多的需要讨论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呢，其实。虽然说是在帮忙大家上课，实际上我自己受益很大很大。老实讲，真的，因为我之前也讲过《杂阿含经》，对不对？但是我这一次讲，我有把很多经的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都有注意到所以呢，甚至有一些经我已经讲过了，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好像没有给大家做一些补充的话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呢，我又会去重看。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一部《334经》啊，大家翻开这个补充讲义285页，上个礼拜单章的那一份讲义，285，大家要把它装订起来不然单章很容易就找不到了你把它装订起来285页有找到吗？这一页呢，全部都是补充那个杂含334经，对不对？那但是因为我在整理这份资料的时候啊，我直接像脚注呢这两部经，我是直接检索西贝塔的经文贴出来的，所以我如果没有详细，所以我就没有详细的看那大家看一下脚注一。脚注一是第几经？334经因为我有把那个关键的地方把它反出体字，对不对？我说这句话呢，如果按照俱舍论的翻译呢，它应该是缘眼色，就是根净和合来自于痴无明，然后呢，由这个缘故啊。我们一处对境界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如理思维，就是不正思维。如果你按照上面俱舍论的翻译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对不对？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就是那个生于痴这个呢，其实它是要形容跟对境的这一种状态，它是因为我们过去无始无明嘛。所以呢，我们还没有面对境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带着很多愚痴的心来跟境界和合。当我们跟对境和合的时候啊，因为就是基于这样的无明的因，所以我们呢对很多的境界就会有不正思维，就是有非理作意所以你按照论的翻译的话，你倒过来看这个经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了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脚注脚注一的第二行这边我就是没有校对大家有看到如是比丘这个吗？你看到我念哈， 不正思为因无明，他后面有一个为爱，有看到吗？这两个字是多的，为爱这两个字是多出来的。你去看汇编，导师又把这两个字删除，所以我们的课本呢是对的，因为他照着导师的汇编贴过来，所以那个为爱这两个字呢要删除。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正思为为因而有无明，对不对啊？不正思为为因而有无明，无明为因而有爱，爱为因而有业，业为因而有六根，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你看哦，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是你稍微有一点点你觉得好像哎跟上面那一段一样的，你就这样扫过去，你就忽略了这个经文其实它有这个我们说罪词啊，这不是罪词，叫做延伸出来的一些多出来的字啊。那这个是大家要留意了哈，这个地方啊。再来呢，角珠二这个地方，我那一天也是没有跟大家解释啊。角珠二是第几经？57经。那这一部经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经文哦，其实是不好懂的啊。因为我那时候找这部经，就是因为《俱舍论》有引了一句话叫做“由无明处”啊。有无明处这个，所以我就去检索无明处生爱啊，所以我就把它贴下来这部经，看起来也是很吻合，只是它的经文其实也是不好懂的，跟那个334经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愚痴无闻凡夫，愚色受想行识啊，就是愚五蕴呢，如果把它当成是我的话。这种行为就是行，就被称为行。这个行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为啊，啊，有为的法，又有为的造作啊，就是杂染行啊，啊，我们说杂染的行。所以，我们如果凡夫呢，我们把五蕴呢看成是我的话，那它就是一种行啊。那这个行啊，是什么因？即生转，就是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啊，下一句话呢就提到说无明处生爱，有没有？然后缘爱而起彼行啊，缘爱而有行。那你这里呢就会打架了。你看它上面那一边哈、哦、提到说，我们如果把五蕴看成是我的话，这个就是行。但是这个行是怎么来呢？就是我们在无明处的时候产生爱呀、啊，那就是会由对五蕴产生爱着。因为你对五蕴产生爱着啊，有取着，所以呢就把五蕴当成是我的，我所有的，所以这个就是行。好，接下去呢，他说彼爱何因即生转，这个爱又从哪里来呢？他说这个爱啊是受为因，你看清楚哦，这几个字啊、哦、彼爱受因，就是这个爱呢它是以受为因，那受的以受为因，以受为即啊生转，那这个受又以什么为因呢？彼受以处为因，有看到吗？好，第三行哈，这个处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个处是以六入处为因啊，所以它这里的关系呢，其实跟334经是差不多的。我画在黑板上给大家看哈，六入处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再来是什么？处 ，OK， 然后再来受，好，再来呢？爱，好，再来行，对不对？再来就是行了。所以如果是说爱，按照我们12缘起的一种尝试的话，这里可能我们可以加，就是比如说有加一个取啊，但是爱跟取通常都是一组的啦，哈、啊。我们先不管它，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说有嘛，哈，有爱取有， 那这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暂时定义为行啊，行就是轮回的一个有为的啊，有为的因素，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如果按照这部经的关键词来说，他说无名处而生爱，他的处又在这边哦，无名处而生爱，他又跳过这个受哦，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完这个经文哦，你对来对去，奇怪他到底是讲什么，你知道吗？无名处，如果你按照经文来说，他应该是在这边，对不对？无名在这边，对不对？然后他又说生爱我，那他这个受呢怎么办，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引这个三三四经哦，其实是有帮助这一部经的理解的。杂含三三四经，因为三三四经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内容嘛，对不对？杂含三三四经，我们就是我们原来的经三三四经。那三三四经的次第是什么？六入，大家看那个表格就知道嘛，上面的表格，六入处受爱业，对不对？六入处受爱还有业，对不对啊？通常我们就是可能业，因为我们就写一个在中间好了哈，一个业在这边，然后再来就是下一生的六入，对不对啊？六根下一生，就是我们一般说如果是二字，这个就是生老死嘛，对不对啊？就是下一期的六入嘛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按照我们这个三三四经的说明来看的话哈，我们三三四经提到无名处的时候呢，它是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它有两种经文，一种就是刚刚讲的无名处而生爱啊，无名处而生爱。那这个无名处而生爱呢，在三三四经其实它也有出现这样的含义啊。所以呢，它这里的无名处呢而生爱，就是他说我们有过去的六根啊，所以我们呢会有什么愚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带着愚痴来的啊，带着愚痴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能生的法。那无名处呢啊，就是我一般讲我们六根合产生处嘛。那这里的无名处呢，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从这个无名而来的处。所以这里呢，在我们三三四经提到的就是非理作意，它是放在这个地方，非理作意它是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这里就行聚舍论记呢，就把它这里把它解释为所生的法，就是由这个过去的无名啊，结出境界的时候呢，它就产生非理作意，所以它是由这个产生这个，所以它是因果关系。这个是第一种解释，你看那个表格就有嘛，有看到吗？啊，那上面的表格就有哈，左边你看左边呐、啊，那表格上面的左边第一栏就是这个，对不对？啊，这个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它在这个地方所要讲的就是无名处啦。所以它这里的无名处呢，实际上所要描述的是说，从无始的无名结出境界的时候而产生的不正思维非理作意。所以这里的无名处呢，实际上要讲的是非理作意，是指非理作意，就是不正思维啊。那这个是第一种解释。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明来看的话，我们杂含五十七经你就不会觉得很难懂了哈。就是我们从过去的六入呢，六根结处境界的时候，从过去的无名引申我们这种无名处呢产生的非理作意，所以我们当然就会有爱的造作，所以也就会有后来的这种有为行啊，不断的在轮回啊。那如果是按照我们三三四经，这个是一种第一种解释嘛，第一种解释。 那第二种经文呢，它就是从无明的产生是有因的。那一般我们在看十二缘起的时候啊，我们说哎，为什么它第一个是无明嘛，对不对？十二支缘起，然后它最后一个就是十二个，就是老死，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有一个问题提到说，每一个都有因果关系，那这个无明啊，它又有什么东西而来呢？它的因又是什么呢？对不对？那讨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不是从这样的序列来讨论我，它反而是要从这样的序列来讨论我。所以呢，以前啊，我在读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无明的因是什么？是不如理作意，对不对？无明的因是不如理作意，但是这个不如理作意呢，你不可以把它写在十二支外面哦。这个不如理作意啊，你不可以把它写在十二支的外面，这样你是解释不通的哦。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把这个无明更前面放一个不正思维，但是你会跟这种经文打架的，你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六根的问题。所以呢，实际上这一个无明的因，这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它要放在现实的身心来看的，它不是放在这个三世两重因果这种关系来看哦，它是放在现实的身心，就是说我们会产生无明啊。它第二种的经文据舍论记那边是说，我们的无明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非理作意有了嘛，哈，所以呢，由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非理作意，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他说会有无明的受啊，就是会有种种的怎么讲，带着无明的受了哈，如果按照他的经文是写无明了，这里是写无明啊，无明的受了，其实他是无明的受啊，所以他就变成是这个是因，无明是因，然后生出来这个无明的受是果啊，所以他在讲无明有因啊，就是非理作意，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说。那解释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无明的感受，当然就会有爱咯、啊、接下去他就会产生这个爱取有生老死这样啊，爱取有生老死，然后下辈子的六根又会给我们啊累积了啊，就是会又再有一层的那个轮回啊，所以按照这一部三三四经来看的话，他要讲无明有因啊，是不如理作因呢，是站在我们现实的身心来说的啊，就现实的身心，因为其实我们深层的想的话哈、啊，深层的思维其实也大概知道它的含义的，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十二缘起之来看的话，我们之前啊不是有提到说凡夫圣人呢都有触受，但是圣者没有爱，凡夫才有爱，对不对？但是我们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苦受，我知道乐受，我知道不苦不乐受，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凡夫呢？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感受的时候啊，我没有执着它，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凡夫呢？所以呢，我们其实在阿含经呢，你慢慢的你会了解说，其实他在讲到触受爱还没有到爱的时候呢，其实按照凡夫的情况来说的话，他从触开始呢就带着这个无明来了，触受，所以呢我们会执着苦受，也会执着乐受，也会执着不苦不乐受，所以呢我们从触受还没有到爱之前已经是跟无明相应的， 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说就是能够转凡成圣嘛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经文呢，你慢慢的去理解思维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要阻止这个无明处呢是不容易的。那唯一办法就是我们要培养正思维，你培养如理作意，培养如理思维，就是从这一个处那个地方呢多去产生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思维的话，那接下来的感受啊，我们才不会带着无明啊去执着乐受，执着苦受，执着不苦不乐受啊。所以这个如理作意呢，非理这个正思维啊，在佛法来说还是很重要很重要哈。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的补充啊。我们现在是要接着看三三五经的补充，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是经文是上过了嘛哈？三三五经的补充在第几页啊？271，第一义空经有找到吗 ？OK， 三三五经。那这一部三三五经呢非常非常有名啊，在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非常的多啊，因为它是引申二谛说的一部经。就一般我们讲二谛说呢是从那个中论开始啊，或者是阿毗达摩，但是真正呢在佛说的经文里面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部经，就隐藏着二谛思想在里面啊，就第一义空经啊。那这一部经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已经看过了啊，所以我们直接看它的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呢，第一个呢271页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些不同的翻译用词，特别是这个俗述法啊，这个俗述法这个语词呢做了这个表格啊，啊以前我们的同学做的啦啊。所以俗述法呢在不同的经其实它有时候翻译为法假，有时候翻译为假名字、啊、假号法、因缘法，这个都是属于俗述法、啊、俗述法。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比对不同的经文、啊、有时候你一文解义、啊、是很危险、啊、你可能会解释错误的、啊、所以如果你只有读俱舍论的话，你会把它解释为法假，那你就说哦，这个就是中论的三甲里面的法甲啊，这样子你就错误了啊，错得很严重啊。所以呢，我们来看角注38啊，角注38，有关于就是俱舍论的翻译哈、啊，因为俱舍论呢目前是有梵文本啊，所以法甲在俱舍论的梵文本来看的话，它是属于达玛桑。Sangita 啊 ，Sangita 就是约定俗成的名言，它跟三甲中的法甲 Dhamma Brachinyadi 是不相同的，中文都是一样，但是在梵文是不一样的。大家会觉得这个声音很吵吗？要不要关起来？那 Sangita 就是我们讲的法假啊 ，Brachinyadi 也是假啊。那但是呢 ，Sangita 有约定俗成的意思啊。我们往下看哈、啊，俱舍论的梵文本啊，它的含义是说有业有义熟，业义熟就是果报，有业有果报啊，就除了。法的名言施设以外，除了法的名言施设以外，能舍此运以及能续余运之作者不可得、啊、就是经文所讲的有业有报，除了法假、啊、此因灭矣，亦因相续、啊、就是作者不可得。所以作者不可得有的只是法的名言施设，那俗述法呢实际上就是法的名言施设的意思、啊、 就是种种世俗的法、因果的法的名言案例。相对于第一义空，所以你看刮胡第一义空指的是什么？无作者，就是无我的意思啦，就是无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一部经所讲的圣义空是无我的意思啊，它不是指涅槃，它是指无我啊。那所以这一部经它没有谈到缘起的事相或者是缘起的理性，没有啊。所以你看，所以呢，经义呢说的就是唯有法假施设啊，只有法的名言安立，缘起的生死相续，有业有报，但是没有作者啊，没有一个作业受报的我。缘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是甚意空，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这两个梵文字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哦。啊，那你看往下看，它两个梵文字的不同的含义呢，是说 Sankhita 本身就是约定俗成啊，它是指什么呢？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啊，它是约定俗成。那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法的和合性，这个和合哈，我把它倒过来啊，大家把它纠正过来哈，法的和合性啊，就是世间的法的和合呢，实际上它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是能够用世间的角度来说明它、理解它、接受它啊。那 Prajñāti 的意思就是也是假啊，也是假，但是它是一种现象的说明，让我们知道啊，表示它有自己的相貌。所以法的约定俗成啊 ，Dhamma Sankhita 啊，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所讲的法假呢，它是对于法的一种认知，从众生约定俗成而来的这种名言安立啊，所以它没有普遍性，不究竟啊，就是它是一种假名安立嘛啊，所以它不一定就是圣意毕竟空那一种。那种究竟的内容，那 Prajñāti 也是如此啊，它不是究竟的真理，它只是一种世间的名言案例啊。所以这部经的法假呢，俗述法所要讲的就是法的名言案例。那法的名言案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无明行识啊，十二种种的因果法的名言案例啊。好，请看下一页啊。272页，那上面呢，首先我举出了两段我们这部经的关键的经文啊。第一段呢，就是诸比丘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有没有？这个衍呢，就代表六根，就代表六根啊，六根。生的时候它其实是无自性的，灭的时候也是无自性啊。那在俱舍论的真谛一本还有玄奘一本呢，都把这一部圣义空经啊，第一义空经呢，有给它一个名称，有没有啊？真谛的一本就是真实空经，玄奘翻译就是圣义空契经。那同样讲的内容都一样的，你看了眼根生畏无所从来，眼根灭时无所召集啊，就没有再去到哪里了啊。本无今有，有以还无，就是本来就是无常法的意思啊。好，第二段经文，如是眼不时而生，生以尽灭，有业报无作者。无作者就是无我啊，有业有报，但是没有我。此因灭矣，亦因相续，除俗数法。这个除俗数法呢，就是刚刚所讲的义名啊，就是名言案例。它只是世俗法的名言案例啊。它据舍论玄奘大师的翻译是法假。所以你看这个梵文呢，最后一个字呢，就是我们刚才上一页所讲的 Dhamma Sankhita， 有看到吗？啊， 梵文第三行这个啊，有达玛桑吉达，所以它是用桑吉达，它不是用布拉钦亚底哈，所以它跟三甲的法甲是不同的。那《大圣庄严经论》卷十这里翻译就是真实空经啊，有业有报，作者不可得，舍前运啊，就是此运灭矣，起后运啊，就是一因相续，起灭为法，就是他生灭呢，他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只有法，这个法就是法甲，就是名言施设啊。好，我们来看汉译论述的注解。这里我主要举了大智度论的解释啊。大智度论这一段解释呢，我在其他的课程呢其实也有介绍过。我觉得这一段文讲得很好哦，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大智度论卷三十一。因为刚好卷三十一是在，如果我没有印象错误，它是在解释十八空的内容。那其中有一个问答，这里提到说，如果大圣所讲的一切法空是真实的话，那佛在阿含经里面啊，佛在三藏里面为什么多说无常苦空无我呢？没有说一切法空呢？啊，佛为什么在阿含经没有说一切法空？下面就引了我们三三五经啊。好，大家念一下哈。佛告诸比丘，为汝说法，名为第一义空。何等是第一义空？生死从来，灭亦无所去，但有业，有业果报，作者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OK，所以这里所讲的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无有去，这个眼就指六根啊。所以我们六根啊，会生无自性，灭也无自性。我们一生一生的延续呢，它只有业跟业的果报，它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一个我啊，在轮回。那这个就是无我在轮回了啊。那引了经之后呢，外人就提问说，你看这个佛在阿含经里面所讲的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这常法不可得，所以名为无常啊。有业有业的果报，但是作者不可得，这个是声闻法所讲的第一义空，哪里有说到一切法空？意思说佛在讲空呢，都是针对这个我在说了，都是针对我在说的，他没有泛称一切法那么广泛啊。那论主答曰，我们来看一下哈，龙树菩萨的回答哈很微妙啊。好，第一个回答他说，我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我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大家觉得对不对啊？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我太大了，所以我们到处都很容易产生烦恼的，不用别人给你啊，我们就自找烦恼一堆啊，对不对？凡夫呢，就是先执着这个五蕴为我，然后就会延伸为外物，就是我所了。所以大家把关键字我跟我所画起来，我跟我所画起来，先有我，而有我所的啊，属于我的这种执着，那我所系缚的缘故啊，所以会升起贪嗔啊。我们看273，因为有这样贪嗔的烦恼，所以我们会有造作的业力，身口意业的造作。如佛说啊，在这部经所讲的无作者，破一切法中的我。所以这个无作者呢，要破的就是这我的执着。那经文里面提到眼无所从来，灭无所去，要讲什么呢？六根 无所从来无所去，要讲什么？六根是无常的法，因为无常，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苦。 Dukkha 就是不安稳啊，它是 不会恒常不变的，所以它是不安稳的法。因为是不安稳的法，所以我们说它是非我非我所，我所都没有了，那于一切法就不再执着了。那心没有执着，当然就没有生烦恼了。没有烦恼，那还要说空吗？所以佛啊，他讲的这个无常苦无我，如果我们能够受用，不讲空，其实也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执着法为有的我已经破掉了，当下其实就是体验空，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三藏中佛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不多说一切法空。啊，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哦。那第二种角度的解释是说，他第一种解释是说，佛讲无常苦空无我，如果你能够照着修，然后就是这样很顺畅的能够破除我执，那不讲空也没有问题。但是有第二种情况，就是众生虽然听闻佛说无常苦无我，但是他细论诸法。细论诸法的意思就是他执着诸法，唯这种人说诸法空。如果无我，也就无我所，那无我无我所就是等于弃入空意。所以呢，换句话说，一切法空这个教说啊，是针对那一些细论诸法的人，就是执着诸法的人而说的。如果你破除我跟我所，就不执着法的话，你不说空也没有问题，这样可以吗？啊，但是有些人呢，我们学了法之后还是会执着法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说法空了，让你远离法的执着。那这个也是慈悲教化的啦，啊，佛还是会慈悲教化的。好，下面的问答更精彩啊。经文提到说有业有果报，那外人就问说，你说有业有果报，这个不是不空吗？不是有业有果报啊，你是有啊，你这个不空啊，你不是一切法空啊。他很会抓那个经文的问题哈，改天你们听课要这样问，那个老师就不敢偷懒了，你知道吗？他葫芦过去他就不解释了呗，啊，所以你看在大智度论你可以学得到别人怎么问问题啊。那论主回答说啊，佛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无我，第二种是无法啊。那这里就有先后的次第的。他说为了执着啊，见神有常的人说无作者，这个神呢就是我的别名，就是灵魂。如果众生执着有一个灵魂是恒常不变的，针对这种根性又跟他说无我，又跟他说无我。那如果是针对那一种断灭见，哦，佛陀说无我啊，一切都是无我的话，那我不用修善啊，不用行善啊，不要持戒啊。那针对这种断灭见的人说有业有果报，针对有这种人说有业有果报啊，所以他是有针对性的，佛陀是对治细谈嘛啊。若人闻说无作者，假如有人听闻无我的教理，他转而堕入这种断灭见，那为这种众生说有业有果报，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哦，对不对？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呢，啊，讲无我啊，如果你讲的不对呢，他就是会有这种断灭见的 啊，以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你说无我吗？对不对啊？那这种呢要跟他讲有业有果报。那为什么呢？下面就有解释，哦，他说我们这一世的五蕴啊，你看哦，此五蕴就是今世的五蕴，能起业，能造作业力，但是它不能够带到下一世的。今生的五蕴你有造作业力的功能，但是这个五蕴你没有办法带到下一世的。此五蕴因缘能升起下一世 五蕴的受业果报相续，所以说受业果报啊，今生的五蕴因缘啊，它是下一世五蕴因缘的一个造业因缘啊，所以我们今生造什么业啊，啊起什么烦恼，下辈子就自己验收咯啊。你如果现在不知道自己善得多恶得多，下辈子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咯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好像有点后悔都来不及哦，还是不要啊。我们现在大概就要清楚了啊。所以你看下面他举了一个很可爱的例子哦，他说如母子母亲跟孩子的身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它是因缘相续，就好像妈妈吃药儿子的病会好。这个我以前有举过例子对不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啊，孩子小太小的 baby 不能打疫苗嘛，就是妈妈吃药孩子会好，这个医学上就有证明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这个大智度论所讲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哦。啊，我们来往下看哦，他说如是今世后世五众岁意，今生的五蕴跟来世的五蕴虽然不同了，但是罪福业因缘啊，就是善恶，罪福就是善恶嘛哈，善恶业的因缘相续的缘故，所以从今世的五蕴因缘受后世五蕴的果报，今世五蕴的因缘去承受啊，不，它将会让我们去感到后世五蕴的果报。所以这个图呢是我自己想了很久画的啦哈，就是今世的五蕴呢就像妈妈，后世的五蕴呢就像孩子，就是我们今生所吃的药啊，那些药性呢全部都是在儿子身上去那个生效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今生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啊，果报因缘相续，就是母亲服药儿子的病会好，所以感觉上他是讲同一个人哦，就是妈妈跟孩子是，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来看的话，他是讲同一个人哦，对不对啊，同一个友情，只是这辈子的友情跟下辈子的，这辈子的五蕴跟下辈子的五蕴，他把它变成是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吗，我在马来西亚讲了这个譬喻之后啊，有一个居士就举手问，他说师父这个譬喻不好，很残忍哦，就好像是说如果孩子出生了这个妈妈就不在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嘛，同一个友情，但是他不能够两者并存嘛，一个是现世嘛是妈妈，下辈子这个是儿子嘛啊，就是你没有看到就是两个在一起，除非怀胎的时候可以啦哈，但是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按照这个譬喻来推理的话，它有这种怎么讲啊，譬喻上的一个思考上的一种极限啊哈，那所以这个是一种譬喻嘛，我就跟他讲这是一个譬喻嘛，你不要那么紧张呢，对不对，它只是让你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我们今生所造的业为什么会影响来生，所以他就举这个譬喻说妈妈吃药会影响你肚子的小孩，虽然个体不同，两个是五蕴不同，但是他却会影响，所以这一种譬喻是用来形容说这个业力不失，这样可以吗。这一段大智度论的文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说明啊，就是因为这部经所讲的就是无我跟有业有果报对不对其实无我就是圣义地，有业有果报就是世俗地，有业有果报就是世俗地。所以呢这一部经它为什么会讲二谛思想，是从这些关键字 去发掘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问大家，我们虽然学佛很久啦，我们现在也听很多课啦，什么课都听啊对不对，像大家唯识中观全部都听啊，那听了那么多课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说，哎， 我们世间的这些五生共法、人天善法有没有做好呢？啊，你知道吗？有些人讲了无我啊，讲了空，但是他的行为很糟糕，又不持守五戒，又不行十善，那个讲话很毒啊。那这种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到底这个佛法对他有什么效用？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会鼓励说，我们先要有人天善法的基础，然后再修三生共法，对不对？就是再修出世间法。所以人天善法的基础是什么呢？我问你们，人天善法的基础关键是什么？五戒十善，对不对？那它 主要要带出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世间正见嘛，有因有果，有业有报。所以啊，如果你按照成佛之道，就是你按照这种修行次第来说、哦、这一个大智度论的解释呢，有业有果报，这个就是我们在凡夫位啊，在修行的过程呢，我们要培养这一些福业啊，啊，三福三端正法三福业，或者十善五戒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为了断除我们的断灭见。我们不要以为死了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是唯物论，对不对？那我们首先要对治的其实是断灭见，我们还是要保有什么？我问你，种瓜得瓜，做善得乐报，这个是常见还是断见？我问你，常见还是断见？你们不敢讲啊？其实它很相应常见这边的，因为我们很相信我们现在所做的布施啊、持戒，未来会更好嘛。这个不是常吗？至少我先对治断灭见。因为断灭见比常见更可怕，常见他还懂得善恶，他不敢去做坏事，但是断灭见的话，他是完全善恶都不要的断灭见。所以学佛的第一个步骤呢，其实他要先处理断灭见的问题。断灭见的问题，你至少相信有业有报啊，做善因 得快乐的果报，他还会行善。但是呢，当我们有了五生共法的基础啊，我们要在清除这个常见，就要学习无我。这样了解吗？啊，你要在出世间法要提升到这三解脱门啊，三法印啊，你就要提升到破除我的执着。所以呢，你看在修行的过程啊，其实有业有报呢，它是比较针对这个。我们说啊，先安立这个世间善法的基础为重，但是进阶呢，我们要修出世间法的话，就是要断除常见啊，就是这个有我的执着。那这一种，他就要跟他讲无我或者讲空，他就能够顺应于解脱这样啊。所以我很喜欢大智度论这段文哦，因为他能够把整个修道的那个次第啊也告诉我们啊、哦、嗯，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嗯。